大家好，我们继续讲解压力应对的第二个策略，给情绪命名。在准备这节课的时候，我的家人正在看一档综艺节目《蒙面唱将猜猜猜》。这个节目有几个评委和一些观众，选手是歌星，从报名到上台演唱，他们对评委都是匿名的，因为这些歌星选手在演唱的时候穿着道具服装，戴着道具的面罩，唱的歌也不是自己的歌，而是模仿其他歌星唱那个人的歌，所以他们比赛的目的并不是争夺什么荣誉，而是看谁能够蒙蔽评委到最后，那么谁就是最大的赢家。这个节目我觉得最精彩的不是评委的猜的过程，也不是选手的化妆表演，而是整个节目的设计，充分地利用了人们的猎奇心理。当然，任何一档收视率很高的节目都包含了这一条，但这个节目至少是我知道的，是将人们的好奇心从头至尾悬在半空，不到最后一刻根本就不会知道真容的设计典范。从这个节目的设计中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好奇心是人类的天性，对于我们未知的事物或者现象，人们会持续的关注，并会引发惊喜或者恐惧的情感反应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有一本书叫《世界未解之谜》，是我的床头最爱，里面记录了很多神秘的现象，比如百慕大的神秘失踪、麦田怪圈之谜、 UFO 现象等等。看这本书，有一种我们生活在一个神秘世界里，让人感到惊奇、害怕甚至恐惧。为什么同样是面对未知，蒙面唱将猜猜猜会带给我们的是惊喜，而世界未解之谜却让我们感到惊悚呢？很简单，因为前者是可控的，后者不可控。用神话的起源就可以说明这个事实，人类祖先完全暴露在大自然的风火雷电当中生活，这些力量非常的强大，让原始人类非常的恐惧。但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，人不会逆来顺受，我们的祖先既不懂得自然科学，也没有力量与之抗衡，那就用想象建构一个神话的世界，各种自然力量都有其主导的神仙，这样一想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原来上面住着和我们一模一样的神仙，只不过他们神通广大，无所不能，对未知的恐惧稍微降低了那么一些，但是还是不可控的，风照样刮，雨照样下。于是聪明的人类想到一个绝妙的点子，既然我控制不了你的行为，那我总能控制我的行为吧，从而影响你，让你做出看似符合我的意愿的行为来。基于这个假设，人类所有的文明的早期都出现了巫术，就是我要通过某种仪式，比如说祭祀，与神仙对话，让神仙考虑我的请求，做出我所期望的事情来。这个逻辑被全人类接受，仅仅考察那些早期的文明遗迹就可以看出，祭祀是当时人类主要的社会活动，大祭司或者主管与神对话的人地位甚至要比国王、皇帝还要高。后来这个逻辑演变成了宗教，想一想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，那不就是天主教权力至上的证明吗？而在中国的古代，不还有一个阶层就是因为祭祀搞得有标准、有条理才建立起来的吗？古代人没有那么多的科学常识，搞一套也就罢。其实在现代啊，我们普通人也常常会因为某些未知的事情而焦虑，房价到底会不会上涨啊？孩子要是学习不好该怎么办呢？我买的股票是会跌还是会涨呢？我今年的生意会怎么样呢？等等等等。你会发现，越是无法预测的，人们就越倾向于相信迷信，即用各种模糊主观的逻辑麻痹人们的理性，伪造一个可控的感觉。那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如此普及的今天，占星、风水、八卦、塔罗牌等等还是会大行其道的原因。讲了这么多，和情绪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非常大，因为上面讲述的这个逻辑正是我们应对情绪的基本逻辑。再重复一下上面的核心观点，当好奇心遇上未知事物，有两种结果，一是未知事物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时，我们会趋近这个事物，体会到的是惊喜， 二是未知事物是不可控的时候，我们会回避这个事物，体会到的是害怕。那么，如果这个未知事物是情绪情感呢？别以为你有多了解自己的情绪和情感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心理学家保罗·艾克曼发现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人类只有四种基本情绪：喜、怒、哀、惧，而其他的情绪和情感都是由着四种基本情绪配比产生，能产生多少是无法估量的，只能用复合情绪来统一概括。我有一个来访者，他的朋友因为情感问题跳楼了，但命大没有死，这对他的打击很大。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，他的内心充满着纠缠不清的情绪，有悲伤、痛苦、困惑、内疚、恐惧等等，让他很难受。他不明白自己怎么了，前来求助。经过咨询呢，我发现他有轻微的创伤后应激障碍，脑子里总会重复的出现他朋友跳楼前和跳楼后的画面，就好像一盘录了好的带子在大脑里循环播放。他想去除这些画面，却发现越控制越清晰。我问他看到这些画面有什么感受，他说很乱，无法表达。是的，很多时候当我们经历了一起突发事件，我们就懵了，好像失去了所有的语言功能，只能沉浸在一片情绪的迷雾中，找不到出路。有一个电影叫《招魂》第二部，情节大概是这样的：英国的一个民宅闹鬼，教会的两名驱魔师被调去去调查真相。这两名驱魔师是一男一女，是对夫妻，很恩爱，互相扶持。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前，女驱魔师曾经遇见过一个画面，在一间地下室里，一个修女装扮的恶魔对她狂笑，而她的丈夫就在不远处被一颗木头穿透而死。这一幕让她非常的害怕，认为这是一个预言或者警告。她也非常害怕她会因此而失去她的丈夫。而在接手了这个案子之后，那个恶魔频繁的出现，预言似乎马上就要成真了，而女驱魔师越来越恐惧，这个恶魔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。在最后，男驱魔师为了救影片中被鬼怪附体的小女孩而悬在二楼的窗外，下面就是一棵被雷劈断了的树。女驱魔师当时在户外看到这棵树，马上明白预言就要成真了，而她要阻止这个悲剧，拼命地跑上二楼。刚刚进入她丈夫的房间的时候，就被恶魔钉在了墙上，无法动弹。而恶魔露出了非常得意的神情，让她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的结局，而她也在细细地品味女驱魔师的恐惧。就在这时，女驱魔师表情一变，大喝道：我知道你的名字，你叫瓦利卡。此名一出，恶魔马上显露出惊恐的神情，最后被一股力量带走了。最终，男驱魔师和房子里的所有人都得救了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节，整个影片除了最后都没有告诉你恶魔的名字，但是他总是在困扰着女驱魔师，我想也会困扰我们观看的人。而在最后，当女驱魔师说出恶魔名字之后，恶魔马上被制服，就好像不需要什么法术就能驱魔一样。这和哈利波特完全不是一个设定啊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其实这并不奇怪，语言就是理性的代名词。从大脑的功能来说，语言定位在左半球的前额叶区，而这个区域除了灵长类，其他动物是几乎没有的。从文化的角度来说，语言是社会协作的保障，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基础。从心理的功能来说，语言建构了我们的主观世界。我举个日常的经验，一个事物如果你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和说明，那跟你交流的人是一定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。而良好的沟通的基础就是对基本的概念有着统一的理解。很多时候我们争吵并不是因为我们想的真不一样，而是我们对我们所讨论的事物没有统一的命名。这就是语言命名的作用，使我们能够更加的理智。在面对自己痛苦的情绪的时候，我们似乎就忘了语言的作用，而是一味的用本能的或战或逃或僵来反应。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去面对这些痛苦的情绪，而是无法识别自己在体验着什么样的情绪。 这就好像你陷入了情绪的泥沼，无法分辨，无法自拔。这和招魂二中女驱魔师的内心是一样的，她既害怕恶魔的出现，却又和恶魔无法分开，直到最后她喊出了恶魔的名字，她才真正的摆脱了恶魔的困扰。如果我们也能对我们正在体验的情绪命名，这就像举行一场仪式一样，宣告你与情绪的界限，你可以看着他们在那里，却不会受其影响，就好像你在看着一部情绪们主演的电影一样，而你只是观众而已。无法对情绪命名，就会产生对不可控未知的恐惧，而一旦你命名了情绪，至少它已经不再是未知的了，它已经无法再牵制你的好奇心了。就像迷雾中的黑影，你知道了这是只猫，那是条狗，你就不会再手无足措，你也会有了应对的选择。我的那个来访者，第一次时我让他去面对情绪，去观察，去命名，然后再去体验。第二次来的时候跟我说他感觉好多了，我问他怎么做到的，他说就用你教我的方法啊，去面对情绪而不是逃避。其实情绪没那么可怕，都是自己吓自己而已。给情绪命名，就是承认这份情绪是我们的一部分，至少是当下的一部分。你正在体验着这一部分是与你不可分割的，无论是抑郁、焦虑、恐惧、悲伤，你都可以给他们起个名字，然后允许他们到来。就像卢米在客栈中描述的那样，欢迎他们，给他们安歇的空间。如果你无法面对，那就让他们在那里待一会儿，你去干点别的。如果你会画画，会手工，你还可以将他们实体化，具象化。当他们走出你的身体，你就更能平和地观察他们，了解他们了。有一本名为《我的那条叫做抑郁症的黑狗》这样的一本书，作者呢是一名抑郁症的患者，他把他的抑郁症比喻为一条黑狗，这条黑狗让他的生活节奏变慢，像老人一样失去活力，对以前感兴趣的事物快乐感降低，影响食欲和爱情，让他的记忆力衰退，吞噬他的自信等等等等。他不断地与这条黑狗斗争，但最后赢家总是这条黑狗。就在他绝望的时候，他去寻求了专业帮助，通过一系列的行为激活策略，他开始在与黑狗的对抗中获胜。但真正给他最有帮助的是，他通过冥想化解了他与黑狗之间的敌对关系。他从这条黑狗上学到了很多，与其逃避不如拥抱他。黑狗或许会永远伴随他的一生，但是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那只野兽了，他们之间达成了理解。给情绪命名，就好像去驯服一条小狗，如果你总是与它对抗，用打骂来训练它，它只会更加不听话，处处会让你心烦生气。但如果你温和地对待它，与它成为朋友，它就会乖乖地在你身边和谐共处。给情绪命名，其实就是接纳自我，你客观地描述你的体验，哦，这是悲伤啊，这是愤怒啊，这是焦虑，这就是沮丧的感受，这就是脆弱的感受。只是描述，不做评价，只是观察，不去认同。尽管这样做看起来令人有些恐慌，但是你要知道，当你让自己去感受和确认那些担忧、烦恼、痛苦的回忆，以及其他糟糕的想法和情感时，反而有助于他们的消失。与正在发生的情绪共处，不是逃避或者与之抗争，这样你就有机会洞察自己的忧虑的内容了。一旦了解到忧虑的深层原因，自由和广阔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。从本质上讲，这是一个学习信任并与之共处的过程，而不是试图逃避或者对他们进行分析。这往往会导致明显的转变，并且会一次又一次地让你感受到你需要了解的东西，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有必要了解的东西。下面我们介绍一个练习，叫 RAIN RAIN， 是四个字母的缩写，我们逐一讲解。 R 即 Recognize 即认识， 认识到当前的强烈情绪，这是关键的一步，也就是给情绪命名的过程。你要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什么，你去给这个经历一个明确的名称，这样它就有了范围、性质甚至形状。你越是赋予这个情绪越多的物理属性，比如大小、颜色、质地、形状、高矮等，你就越能面对它，而不是本能的逃避。 A 代表 allow， 即允许，允许或承认情绪的存在，尽管你感觉很不好，就像一个陌生人闯入你的房子，随意走动，随意翻看，随意破坏，可依然要冷静的旁观，承认这位不速之客的已经在这里的事实。恶魔之所以会逐渐强大，就是因为我们在用恐惧滋养他们，一旦你不再害怕，他的威胁就会自动解除。 I 代表 investigate， 即探索，探索身体的感受、思维想法和情绪情感的关系。任何一种情绪都伴随一定的身体感受和思维想法，这三者就像三角形的三个角，缺一都不是三角形了。但是在情绪出现时，我们往往只注意了情绪的强度，而忽视了其他两者的存在。探索这三者之间的关系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理解你的情绪，也有助于你发现情绪的深层原因。 N 代表 non-identify， 即不分别，不对任何形式的存在加以分别，这非常重要。非评判不分别的态度是正念训练的核心，也是正念训练要达成的效果。不加分别有助于降低强烈的情绪感受，并培养你把情绪仅仅理解为一种正在消逝的心理状态。不加分别让你和情绪之间保持距离，让你看清你并不是这些情绪的合集，你并不是根据这些情绪而定义的。这将创造一个空间，使你与事物的本来状态共存，并使你进一步理解驱动、构成或激起了你强烈情绪的原因。不加分别赋予你新的自由，使你能够看到不同的情况，并对反应做出选择，而不再被你的经历所支配。润的练习强大之处就在于，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强烈的情绪反应转化成接纳与平静。在给情绪的命名过程中，你开创了一个开放又包容的空间，这里如此的宽广，以至于你可以和他们和平共处。不过这看似简单的情绪命名还需要几点大家注意。第一，避免自动导航。很多常见的情绪，如生气、悲伤、无助、沮丧、抑郁、焦虑、恐惧、内疚等等，你不用刻意的命名就能够回忆起它叫什么，因为太熟悉了，所以这很容易引发自动导航的思维习惯，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评判，让你与这些情绪又纠缠在一起。所以在命名之后一定要打住，觉察思维要自动导航的冲动，通过正念呼吸的方式将思绪拉回到对当下情绪命名的关注上来，不断的觉察，不断的拉回。我们要运用所学的东西来促进自我的探索和成长。第二，重复。命名并不是根本目的，命名只是一种手段，我们要通过命名来让自己与情绪和平共处。有这样一个经典案例，一位职场女士，言谈举止非常得体礼貌，但是在她周围有几个男同事经常讲黄色笑话，这让她非常的难堪，并且那些语言听起来非常的刺耳，让她心生厌恶并且焦虑，以至于一听到那些黄色词汇就会有紧张和恐惧的感觉。她的治疗师让她在家里对着一面镜子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自己厌恶的那些黄色词汇说出来，大声的说出来，说一遍肯定不行，那就说100遍，还不行就说1000遍，直到感觉平静为止。她回家照做了，在镜子面前鼓起1%的勇气，小声地说出了1遍，那种感觉非常难堪，好在旁边没人，不然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了。他想放弃的时候，他想起治疗师的嘱咐， 他便咬着牙说出第二遍、第三遍、第四遍、第五遍。说着说着，也不知道说了几百遍之后，他突然放声大笑，看着镜子里自己非常的滑稽。他再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羞耻感，而仅仅是把这些词汇当成了普通的词汇，再也不会因为他们而产生难堪的感受了。第三，非评判。举个例子，当你要进行静坐冥想的时候，忽然感觉到有些昏沉，困倦袭来，这时你会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？用非评判的态度来看待这个现象，那就是你的身体累了，它需要休息，而你正巧不再忙碌，静了下来，那就放松吧。用冥想休息是非常有效的，这时你便与困倦的情绪达成了和解，你们共处于身体之中，各自实现了自己的目的。非评判会让我们充满爱的觉察，在爱面前一切恶魔都不复存在。最后送给大家一首珍妮弗·派恩·沃尔伍德的《无条件》作为本周课程的结束。愿意体味孤独，我发现万物相关，面对惶恐，我发现内心有位勇士，拥抱失落，我就拥有了整个宇宙，归于虚空，我却拥有了无尽的富足，我逃避的在追逐我，我迎接的在改变我，而他自己化作璀璨的光芒，如珍珠般绚烂生辉。我向造物主鞠躬，是他巧夺天工，创造出伟大的游戏，游戏其中是纯粹的愉快，崇尚其行的是真正的奉献。谢谢大家，下周见。